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您好，杰先向您问安。空中神学院里，我们今天继续听金师母讲基督教教育概论。在上一课，老师谈了何谓基督教教育，也讲了基督教教义的定义。今天的第二课，金师母将从圣经来看基督教教育策略，广义重于狭义的，家庭教育重于教会教育。我们从小到大需要不断地被教育，在家庭里，在学校里，从学校到社会，从小跟着父母学习，到了长大离开父母成立自己的家庭，从始至终我们都离不了家庭。在家庭亲职的教育里面，最重要的就是正确的思想和价值观，而为人父母能够给儿女最宝贵的产业，莫过于爱和好的习惯，特别是正确思想的习惯。您为人父母，或者是即将为人父母吗？基督教教育一系列教导是不容错过的课程。来，我们预备心，准备上课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金佩。这一次我们是要来到基督教教育概论这个课程的第二次的上课。上一堂课呢，我们说到什么是基督教教育，我们说到基督教教育就是在基督的教会里面所进行的教育的事工。我们稍微温习一下，我们说到教会有四个特征。第一个就是教会有神的生命，第二个就是教会是蒙恩的个人，第三个教会是一个完整的团体，圣经用身体用家庭来描写神的教会，第四个特征就是教会是以圣经作为信仰的根基的。那么我们也说到基督教教育的意义，从广义方面来说，就是要用生命来影响生命，让人在无形当中经历到生命的塑造跟更新，一直到完全像主的样式。我们也说到基督教教育狭义方面的定义，就是要设计一些特别的活动来帮助人树林生命的成长。那么我们也说到基督教教育的重要性，就是我们是遵循了耶稣基督所给我们的吩咐，所给我们的大使命，不但是传福音，而且把主所教训我们的都教训人去遵守，使教会因为弟兄姐妹在属灵生命的成长而被建立成为一个健全的教会。最后我们也说到基督教教育的六个因素。第一个，他的教导者就是老师，是在属灵的生命上面能够影响别人的人。他的对象呢，就是所有的人，包括男女老幼，包括认识主的不认识主的。他的内容呢，就是全部的圣经。他的目的就是让人生命得到成长成熟，能够完全像主的样式。他所用的方法就是榜样，要用生命的榜样来影响生命。还有基督教教育的动力就是人际的关系，就是人际的互动，要借着肢体的生活来塑造生命。 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要从圣经来看一看基督教教育应该有的策略是什么。也就是说，我们要从圣经里面找到一个模式，找到一个我们在基督教教育上面应该要怎么做。我们来回想一下整本的圣经。圣经从神的创造，到挪亚的方舟，到列祖，到以色列人出埃及，进迦南，到以色列人建立他们的国家，后来国家分裂，被灭亡，被俘虏，后来他们重新又回到他们自己的地方，重修城墙，重建圣殿。过了400年以后，耶稣基督来到地上，为我们完成了救恩，然后使徒就建立了教会，一直到今天。那我们来看一看，神在这整个的历史当中，他是怎么样要他的儿女来学习神的话，来学习认识他呢？首先我们来看看旧约的时代。我们常常说旧约的时代就是律法的时代，我们好像觉得律法是一个过时的东西，律法是一个很古板很传统只会约束人的东西。事实上我们要看到，在旧约时代，神是要以色列人照着律法建立一个既公平又圣洁又充满了爱的社会。神也要他的儿女在这样的一个社会里面成长，借着遵行这些律法来学习认识神的圣洁，认识神的公义，认识神的爱。我们来想想看啊，在旧约的时代，在以色列人的社会里面，他们不需要警察，那么是不是说在他们的社会里面就没有人犯罪了呢？不是的，在他们的社会里面，犯了罪的时候，有人做错了事的时候，邻居当中每一个人都有责任要起来做见证，每个人都有责任要来处理这些犯罪的事情。我听说在非洲的某一个国家，一个小国家里面，他们没有警察，因为他们太穷了，他们没有钱养警察，但是在他们的社会里面，他们也不需要警察，因为任何的人碰到危险，碰到不公平的事情的时候，马上别的人都会过来帮忙处理。这个就是圣经所说的，当这个社会里面的人他们有问题的时候，地方上面那些有年龄受人尊敬的长者，他们就要出面来平息这些纠纷，而且做出判决。当一些特别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他们不能够做决定的时候，他们就要来到祭司那里，神会透过祭司来表明神的决定，神的判决。再说呢，在这个社会里面是很公平的，每个人如果亏欠了别人都必须要偿还，一个人如果偷了别人的东西，那就要加上好几倍来把他的东西还清。假如一个人因为一时的疏忽而造成任何的伤害，他也必须要赔偿。一个人不小心把油灯打翻了，失火烧了别人的东西，他也需要赔偿。他帮人家看牛看羊，如果不小心把羊跟牛丢了，他也需要赔偿。但是呢，这个社会也是一个充满了爱的社会，每一个人在这个社会里面都被看重，在这里人比东西更重要。在这里任何一个人如果他的生活发生了问题，那么别人就需要借钱给他，帮助他度过他的困难，而不能够跟他要利息。当地主在收成的时候，他们会故意的在树上，在田里面，在葡萄藤上留下一些果子，留下一些麦子，留下一些稻子，让那些穷人来捡，让穷人能够靠着这些维持他们的生活。还有更叫我们觉得很惊讶的， 就是在这个社会里面，即使一个人看见他仇人的牛或者是羊走丢了，那么他也要帮忙把这个牛或者羊牵回来，还给他的那个仇人。如果他的仇人，那个恨他的人的牛或者羊被压在很重的东西底下，他要帮助那个恨他的人把那个东西挪开，把牛或者驴把它拉出来。弟兄姐妹啊，如果一个人这样做的话，人跟人之间我想也就没有什么仇恨，任何的不愉快也都过去了。神要他的儿女在这样的一个社会里面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社会背景底下生活，让他们活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来认识神和神的公义、神的圣洁、神的爱。当然在旧约的时代，神不但是用律法想要建立一个圣洁公义的社会来作为以色列人认识他的一个环境，神也要以色列人学习他的话语，读他的话语。所以每一次当以色列人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就一起来读神的话。生命记31章第11节到13节那里说，以色列众人来到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的地方朝见他，那时你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将这律法念给他们听，要招聚他们男女孩子并城里寄居的，使他们听，使他们学习，好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谨守遵行这律法的一切话，也使他们未曾晓得这律法的儿女得以听见，学习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在你们过约旦河要得为业之地存活的日子，常常这样行。圣经讲到，不但是神要以色列人大人读神的律法，听神的律法，神也要孩子一起来听神的律法。神不只是要以色列人听神的律法，神也要那些寄居在他们中间的外邦人也一起来听，来学习律法。到以色列人被掳归回的时候，我们看见尼希米记第八章第三节说到，尼希米邀请祭司以斯拉，他们在水门前的宽阔处，从清早到晌午，在众男女一切听了能明白的人面前读这个律法书，让众民侧耳而听。神要以色列人听神的律法，读神的律法，他们聚集在一起学习神的律法。但是这个只是一部分，更多的时间我们看见以色列人要借着他们生活里面的很多的事情来学习神跟神的律法，来认识神。比方说以色列人有很多的节期，其中最主要的有三个节期，就是逾越节、七七节跟祝棚节。这三个节期，他们过这个三个节期的时候，神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他们做，就是他们每次过这些节期的时候，他们就要回想到过去的历史，想到神过去在他们中间的作为。在逾越节的时候，这些以色列人全家聚集在一起，当他们吃饭的时候呢，这些孩子就要问爸爸妈妈了，为什么今天吃无酵饼呢？为什么今天吃这些特别的食物呢？那么做父母亲的人就要告诉孩子，神怎么样在过去带领他们出埃及进迦南，神怎么样拯救他们。当他们在祝棚节，他们住在帐篷里面，他们看着天上的星星，他们看见这么多丰富的食物的时候，这些孩子也难免会问爸爸妈妈，为什么今天要住在这么特别的地方呢？为什么今天我们这么快乐，不需要工作呢？爸爸妈妈就会告诉他们，神怎么样带领他们过去在旷野漂流的时候，神给他们玛拿供应他们，当他们进入迦南以后，神给他们丰丰富富的出产，让他们在这个流奶与蜜之地能够存活。 这些都是神所给他们的机会，让他们来纪念神的作为，从神的作为里面来认识神。然后呢，神也要以色列人经常的借着献祭来认识他。当以色列人在献祭的时候，我们想到那个牲畜在祭坛上面被火烧得噼里啪啦响的时候，以色列人会有怎么样的感觉呢？他们是不是会认识神的圣洁，想到神是这样的一位圣洁的神，要让他们用圣洁来到神的面前。当他们想到神借着这些牲畜赦免他们的罪，饶恕他们的时候，他们是不是会想到他们也要同样的去饶恕别人呢？还有当他们来到会幕门前的时候，他们看到燔祭坛，他们看到洗涤盆，他们看到会幕里面陈设饼的桌子，看到灯台，看到香坛，他们看到至圣所的幔子，他们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他们是不是会想到这些东西背后的意义，想到神所教导他们的关于这些东西的意义，从这些东西来认识到神和神的属性呢？还有我们想到神也常常要以色列人有很多的纪念性的东西，就好像我们今天所说的纪念碑这一类的东西。在约书亚记第四章第六节里面，我们看见以色列人进迦南的时候，他们过约旦河，神把约旦河的河水分开，让他们走干地过来。当时神就要约书亚吩咐以色列人在约旦河的河床里面捡了12块石头上来，堆在约旦河的岸边犄角的地方，在那里堆成一堆。约书亚记第四章第六节说，这些石头在你们中间可以作为证据，日后你们的子孙问你们说，这些石头是什么意思，你们就对他们说，这是因为约旦河的水在耶和华的约柜前断绝，约柜过约旦河的时候，约旦河的水就断绝了，这些石头要做以色列人永远的纪念。所以当以色列人在进攻迦南的时候，他们每一次他们打完了仗，不管是胜仗也好，是打败了仗也好，他们都要回到吉甲这个地方，因为那里有这个石头的纪念碑，让他们回到这里重新的来回想神在他们身上的作为，想到神所给他们的应许是永远不会落空的。除了这些以外，我们看到在旧约的圣经里面，神也要以色列人以家庭作为单位来学习神的话，来学习认识神。圣经里面对于家庭在教育方面的责任有很清楚的描写。申命记第六章的第五节到第七节那里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申命记的11章18节跟19节也有这样的话说，你们要将我这话存在心内，留在意中，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也要教训你们的儿女，无论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事实上刚才我们说到以色列人的节期，这些节期也都是以家庭作为单位的，每一家要在逾越节的时候杀一只羊羔，每一家在住棚节的时候要一起住在棚子里面，都是以家庭作为单位的。为什么这样子呢？因为神 要做父亲的人，担任一家之主，不但是在家里面有权威，而且呢，这个权威是用来带领全家人来到神的面前敬拜神，来到神的面前认识神。这个权威是用来教导儿女，带领家里的人一起来敬拜神的。好，那么说了旧约的时代，神是用律法建立一个社会，建立一个公义、圣洁、充满了爱的社会。神要以色列人聚在一起的时候，诵读律法，来学习神，学习神的话。神也要以色列人借着节期，借着献祭，借着会幕，借着各种的纪念碑，来纪念神跟神的作为，认识神的属性。神要以色列人用家庭作为单位来学习神。那么到了新约的时代又怎么样呢？我们回想一下圣经的记载，我们就知道以色列人后来并没有完全的遵行律法，他们并没有体会神在律法当中所教导他们的，来建立这样的一个社会。那么到了新约的时代更不用说了，这些信主的神的儿女，他们所生活的是活在一个外邦的世界里面，他们的孩子所读的学校是那些希腊式的教育，他们所读的学校是外邦人，是不信主的人所设立的学校，他们所学的呢是希腊式的教育，他们所用的课本里面可能讲的是很多关于希腊的神话，关于希腊的那些神奇，关于希腊的那些传说。那么神的儿女又怎么样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来学习神，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属灵的生命得到成长呢？如果我们仔细的念新约的圣经，我们就会看见在新约的圣经里面有很多关于教导方面的经文，特别是提摩太前后书里面，保罗讲到很多关于教导的事情。弟兄姐妹，如果您有时间的话，您可以把提摩太前后书拿来仔细的读一读，把里面所有关于教导、教训这一类的字眼把它找出来，把那些经文归纳一下，您就会发现神是怎么样告诉我们关于教导的事情。金佩在这里稍微把提摩太前后书里面关于教导的事情做了一点点的归纳，我就先跟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一下提摩太前后书里面我自己所看到的关于教导的这些经文。在这些教导的经文里面，首先我们看见神要教会的领袖要善于教导，要做一个善于教导的人。其实如果我们明白了基督教教育的意义，我们就晓得在教会里面每一个领袖，每一个带领别人的人都应该是一个教导的人，我们都要用生命去影响生命，这个就是教导，这个就是基督教教育。所以每一个教会里面的领袖，每一个带领的弟兄姐妹都应该是一个教导的人。然后呢，在提摩太前后书里面我们也看见所有的人都需要被教导，所有的人都是基督教教育应该有的对象，这里面包括每一个人，包括男的、女的，包括老的，包括小的，包括做主人的，包括做仆人的，包括那些富足的，也包括那些贫穷的，包括那些有文化的，也包括那些没有什么文化的，这些都是我们教导的对象。然后呢，提摩太前后书里面保罗也提到我们教导所要用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要透过劝勉，透过责备，透过警戒，用一个很谨慎的态度来教导。而且呢，我们的教导是有恒的，不可以灰心的。有的时候我们看见弟兄姐妹在属灵的生命上面好像学来学去没有什么长进， 我们往往就会灰心，我们往往就会觉得好像我们所做的看不到结果。但是圣经教导我们要有恒，不可以灰心，在教导的事情上面不可以灰心。再来呢，就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教导是要把人借着真道，借着神的道，完完全全的引到神的面前。我们教导不是把人带到我们的面前，我们教导不是要叫人跟着我们所说的，而是要让人来到神的面前，知道神怎么说，他们怎么做。不是因为我们的意见，而是因为圣经的话语。要让人不是只是听我们怎么说，不是听我们说就怎么做，而是要让人真正的他们自己能够从神的话语，自己能够从读神的话语里面来认识神，认识神在他们身上的心意。这个才是基督教教育。那么假使我们去看一看初代的教会，我们就会看见初代的教会他们也实际上这样的去进行基督教教育的事工。在初代的教会里面，我们看见使徒行传第二章第42节那里说到，那些人刚刚信了主以后，他们就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擘饼祈祷。然后44节到47节说，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店里，且在家中擘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他们。弟兄姐妹，您看到吗？虽然当时的教会是在一个不信主的一个社会当中，但是教会本身就成为一个照着神的心意去活的一个团体，让人能够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来认识神。他们在一起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他们不跟世俗妥协，他们照着神的话去做，他们彼此的相爱。当时有很多的人，他们信了耶稣，他们可能就被赶出他们的家门，他们就不能够被社会所接纳。但是其他的人就用财物，用各种的方式来接纳他们，来帮助他们。然后呢，他们也彼此的服侍，他们在教会里面大家都在一起互相的帮补，他们彼此的接纳，他们一视同仁。有的人是做奴隶的，有的人是做主人的，但是在教会里面没有主人跟奴隶的区别，大家都是弟兄姐妹。他们在一起见证神的恩典，他们在一起见证神的属性，把旧约时代那个律法所应该建立的社会建立在教会里面。不是因为律法，乃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爱，乃是因为神的话语，他们建立一个属神的一个团体，是跟社会上的团体不一样的。这个就是教会，这个就是基督教教育。好，那么我们看到旧约时代，看到新约时代，我们看见神在旧约时代怎么样让他的儿女认识神，我们也看见神在新约时代怎么样让他的儿女来认识神，让我们来认识神，让我们来认识神的作为。那么我们就晓得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应该怎么样来做基督教教育的工作。我们来看一看今天我们基督教教育的策略应该是什么呢？第一个，我们要知道非正式的教育比正式的教育更重要。非正式的教育比正式的教育更重要，也就是前面金佩讲的，广义的教育比狭义的教育更重要。我们应该为教会设计一些很正式的教育的计划，我们应该为教会安排有正式的活动跟组织，这些都很重要。但是呢，我们必须要保持 这些基督教教育的组织，基督教教育的计划是一个活泼的，有生命力的，不要让它成为一个死的组织，不是一个只是教导知识的一个机构，不是只是教导知识的一个活动。我们要让整个的教育成为教会生活的一部分，让教会里面所有的事情，所有的活动，所有有形的、无形的、正式的、非正式的活动，人跟人之间的接触都成为基督教教育。这个是非正式的教育比正式的教育更重要，这是我们要看重的。第二个策略呢，我们要看见家庭的教育比教会的教育更重要。我们要教导弟兄姐妹在家里面活出神的话语，经历神的话语，实行神的话语。我知道今天在教会里面很多的家庭并不是全家都信主的，那么我们怎么样帮助弟兄姐妹在家里面向还没有信主的家人做见证呢？这个是他们在家里面活出基督的生命，让他们还没有信主的家人可以受到基督教教育的影响，也能够得到生命。如果有弟兄姐妹是在一个信主的家庭里面，那么一家人在家里面更应该要把基督的生命活出来。一家人在家庭里面彼此的教导，能够互相的激励，能够在属灵的生命上面成长。很多时候我们以为小孩子从小带到教会里面上主日学，他们就应该成为一个基督徒。事实上，如果我们以为儿童的教育，儿童的基督教教育只是教会的儿童主日学而已，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很多时候我们会失望。除非我们把家庭的教育看得比教会的教育更重要，我们在家里面让父母亲，我们教导父母亲，培养父母亲，让他们有属灵的生命，让他们有成熟的属灵的生命，然后他们在家里面教导自己的孩子，一天24小时，一个星期7天，天天都能够教导他们的孩子来认识神，来认识神的话语，来认识神的生命，那么这种的教育才是更有效的。所以家庭的教育比教会的教育更重要，这是我们要看重的。我们在基督教教育的事情上面要把重点放在家庭，帮助人在家里面活出神的样式来。第三个基督教教育的策略，就是说到人际的关系比课程更重要。我们要认识人的需要，我们要对人的光景很敏感。箴言里面说到，你要仔细知道你羊群的景况，留心料理你的牛群。我们要像一个牧羊人，也要像一个父母一样的爱我们的弟兄姐妹，爱我们所要教导的人，爱他们，跟他们建立一个好的关系。事实上，如果我们只是一个星期用2小时跟一个弟兄或者姐妹在一起教导他圣经，这个最多就是教导他一些知识。但是如果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关心他，爱他，不管他碰到什么事情，我们都能够在他的旁边了解他，体谅他，帮助他，扶持他，为他祷告，这种才是生命的流露。我们就把我们所教导的圣经活在生活当中，让那个弟兄或者姐妹看见圣经所说的实际上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流露出来，这个自然而然的就会成为他的生命，自然而然的就会影响他的生命。所以第三个基督教教育的策略，就是人际的关系比课程更重要。第四个基督教教育的策略，就是生命的榜样比告诉人怎么做更重要。我们的教导是借着我们的榜样，而不是借着管理。 我们可以叫一个人把全本的圣经通通背熟了。可是如果我们没有榜样，一个人所得到的只是知识，只有生命才能够生养生命，只有生命才能够影响生命。我们怎么做，我们的弟兄姐妹也会跟着我们怎么做。羊是跟着牧羊人走的，我们在教会里面上课，我们在教会里面开会，只是让人被管理。但是圣经要我们做一个牧羊人，耶稣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我们要像一个牧羊人一样带领着我们的羊，让我们的弟兄姐妹看见我们怎么做，他们也怎么做。我们的生命是怎么样，他们的生命也要跟着。所以保罗说，你们当效法我，好像我效法基督一样。这个就是榜样，这个就是生命的榜样。好，让我们再来温习一下这个基督教教育的四个策略。第一个，非正式的教育比正式的教育更重要。第二个，家庭的教育比教会的教育更重要。第三个，人际的关系比课程更重要。第四个，生命的榜样比告诉人怎么做更重要。盼望我们能够思想这个四个教会的策略，思想圣经所给我们的教导，让我们能够真正的能够在教会里面能够培养出一些属灵生命成熟的基督徒。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请你帮助我，让我整个的人，我全部的生命在你的手上成为主你所用的工具，让我不管是坐下，是起来，是在家里，是在路上，是在坐车，是在走路，我都能够荣耀你，我的生命都是完全属于你的。让我用这样的一个生命来服侍你，来成为许多人的帮助。主，我知道我自己做不到，但是愿意主你怜悯我，帮助我，让我更多的亲近你，让我更多的被你得着，让我的生命更能够成为你手上合用的器皿，让你的羊群从我的身上得到帮助，得到造就，属灵的生命能够长大成熟。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了，今天我们上课就上到这儿，愿神赐福给您，保护您。下一次同一个时间我们在节目里面再会。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的神是说话的神，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他既然在古时候借着众先知晓谕列祖，在今天这个世代他也一样的兴起他的仆人传递爱的讯息。但愿每天的信息都是您正需要的，让我们在空中神学院里主爱的怀抱里继续追求，唯有在他的里面才能找到所有生活问题的解答。谢谢您的收听，愿神祝福你。